欢迎来到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。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述的是一位拥有纯正天竺王氏血统，历经千难万险来到中土，并为汉传佛教留下无上法宝的传奇高僧佛陀跋陀罗。他的一生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，他既有过人的智慧，又具备超凡的定力。他不慕荣华，面对毁誉皆能泰然处之。让我们一同走进觉贤大师跌宕起伏的弘法传奇。觉贤出生于迦维罗卫国，本姓释氏，乃是甘露饭王的后代。然而这位拥有尊贵血统的王孙，童年却充满坎坷。他三岁丧父，五岁丧母，自幼便依附外祖父家生活。幸运的是，他的叔祖父鸠婆利怜悯他孤苦无依，且看出他天资聪颖，便将他接回并度其出家。在僧团中，觉贤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。17岁时，他与同学共修诵经，别人需要整整一个月才能背诵完毕的经典，他仅用一天便能倒背如流。他的老师不禁惊叹，觉贤的一天抵得上别人的30天呐。他精修禅定与律藏，曾有同学在密室坐禅时，见他忽然现身，竟问其从何而来。觉贤淡然答道，刚才去了一趟兜率天，向弥勒菩萨致敬，足见其修行境界之高深，已证得不还果。觉贤一直有着游方弘化，将佛法传播至远方的宏愿。当时恰逢中土僧人智严西行求法，得知觉贤通晓经论且精通禅法，便苦苦哀求他东赴神州。觉贤被其诚心打动，毅然辞别师友，踏上了漫长的东行之路。这趟旅程历时3年，跨越葱岭，途经6国，最终从交趾乘船泛海而行。在海上，觉贤多次展现出不可思议的神明。途经一孤岛时，觉贤指着山峰说，我们应当在此停泊。船主急于赶路，不听劝阻，结果船行200余里后，狂风骤起，又将船只吹回了岛下。众人这才惊觉其神意，此后航行皆听从他的指引。某个深夜，觉贤突然下令所有船只立刻起航。众人不愿在暗夜行船，觉贤便亲自收起缆绳，独自驾船驶离。不久后，海盗突袭了停留在原地的船只，未随他离开的人皆遭劫难。历经艰险抵达青州后，觉贤听闻佛学泰斗鸠摩罗什正在长安，便立刻前往拜会。两位佛教史上的巨匠一见如故，常在一起探讨佛法的玄奥义理。在后秦太子姚泓举办的东宫法会上，两人曾就法为何是空，以及微尘究竟是常还是空 展开过极其精彩的辩论。觉贤提出了精辟的见解，夫法不自生，缘会故生，缘亦微，故有众微，微无自性，则为空矣。这段话直指事物乃因缘和合而生，没有独立自性，故而为空。罗什对其学识极为推崇，每遇疑难必定与觉贤共同商讨决断。当时的后秦皇帝姚兴极度尊崇佛法，供养了3000多名僧人，许多僧人常在宫廷中往来穿梭，热衷于人际结交与名利，而唯有觉贤始终保持着平静恬淡的修行生活，绝不同流合污。然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觉贤在长安大力弘扬禅法，吸引了大量信众，但也招致了一些僧人的嫉妒。某日觉贤对弟子说，我昨天看到故乡有5艘大船一同出发了。这句话被弟子传出，关中旧僧便指责他炫耀神意，迷惑大众。加之他的一位弟子心性虚浮，妄自尊大，引发了诸多流言蜚语。最终以道恒为首的旧僧群体联手排挤觉贤，逼其离开长安。面对不公的驱逐，觉贤的神态极为从容。他说道，我之一身就像流动的浮萍一样，去留本是易事，只是遗憾弘法的抱负未能完全施展罢了。随后他带领40余名弟子连夜南下。姚兴得知后懊悔不已，派人追赶挽留，但觉贤婉言谢绝，直奔庐山而去。在庐山，他受到了高僧慧远的热烈欢迎。一年后，觉贤转往江陵。令人震撼的是，当初他在长安所预言的5艘天竺大船，果然在此刻抵达了江陵港。流言不攻自破，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后来太尉刘裕极度敬重觉贤的德行，将他迎请至江南，安顿于建康的道场寺。觉贤虽然身处繁华的京城，但仪表朴素，志向清远，备受江南士庶的推崇。在道场寺，觉贤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成就，翻译佛经。他主译的经典对汉传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华严经，他与100余名僧人合作，融通中外语言，将这部卷帙浩繁的大圣经典完美译出，精妙地传达了佛陀的本意。僧祇律，他将法显大师从西域带回的范本戒律翻译成汉语，完善了中土僧团的修行规范。其他经典先后译出《观佛三昧海经》《修行方便论》等，共计15部，117卷。刘宋元嘉6年，一代易经巨匠佛陀跋陀罗圆寂，世寿71岁。觉贤大师的一生是为法忘躯的一生，他不远万里浮海而来，面对长安的荣华他守心如一，面对同修的排挤他 坦荡从容。他不仅是一位精通禅理的高僧，更是汉传佛教史上不可磨灭的明灯。他留下的《华严经》等无上法宝，至今依然滋养着无数修行者的心灵。感谢您阅读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